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圣日下午聚会，我们要一起唱赞美诗436首。我们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下午继续守主的圣日。那下午要用追求敬虔持定永生来作为学习。好，那我们用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6:11-12，在我们新约圣经301页，提摩太前书第6:11-12，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好，感谢主哦。从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这段的圣经里面呢，他这里面把它汇整成这个主题，追求敬虔持定永生。那圣经里面告诉说，其实我们今天是蒙神的恩典，我们得了不震动的国度，因此我们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在希伯来书12:28-29说，我们呢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此我们一个人敬拜神的态度要是这个敬虔的心以及敬畏的心。那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在希伯来书12:28-29。那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因此我们以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那 圣经里面呢，刚才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十二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神的人。好，那我们用三个方面来学习，三个方面。好，第一个方面，做真属神的人；第二个方面，要追求敬虔；第三方面，要持定永生。好，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做真属神的人。好，属神的人还有再分成是真正属神的人。好，那属神以外还有什么呢？好，我们首先有来说到，有包括有属世路线，好，以及属灵的路线。好，首先我们说到不走属世路线。那什么又是属世路线呢？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我们从始祖亚当说起。那从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的第三章，那这里面呢，三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就提到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因为没有遵照神的话而离开神的面。所以属世路线，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真正听从神的话，那最后甚至导致我们会离开神的面。那从始祖亚当以后呢，一直到这个创世纪到的第四章里面，一直到了说这个四章里面就记载了该隐跟亚伯，后来创世纪的四章十二节里面，神对这个该隐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因为这个人类始祖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所以犯了这个 杀了兄弟的罪。那神就跟他说，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然后你要流离飘荡。但是这个该隐就要想办法来破除这个，于是该隐想说，那好，那我地种地不效力，那我改成我就改行了。所以该隐他以前那时候献祭是献农作物，他现在不种地了，他改成畜牧业。然后他说，神说我会流离飘荡，我就盖一座城，我就住在这边，就不用流离飘荡了。表面上看起来他很聪明，但是从属灵上来看，这个流离飘荡在属灵上他已经离开神了，因此他就变成是不属于神的系统。于是后来从创世纪四章里面记载的，当时这个该隐后来他所生的这些子女，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祖师。因为当时是人类最早，你只要做各行各业就是那一个行业的祖师了。虽然这些儿女们各有这个所长，但是却因为离开神的面，在属灵上他们整个家族变成流离飘荡。因此我们说不属神的人就变成在走属世路线。后来一直到创世纪一直到第十章里面呢，创世纪 十章里面又记载了这个第八节第九节，创世纪十章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有一个很大的在属世的大英雄，就是以前这里有讲到一位这个英雄之首宁禄。那宁禄以前很厉害，他打猎是一个，他是一个打猎非常擅长的，因此但是他虽然是一个世上的英雄，但是他仍然是走属世的路线。那一直到人类的属世路线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一直到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就记载一到九节，他们就开始在建造巴别塔。那建造巴别塔呢，这里说要高举，这里说要，这里要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这里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 人类哈，我们走属世路线，发展到最后就是也要集合人的力量。那这里面人的力量一发展起来呢，他说要高举人的名，并且我们要集中人要集中，避免分散。这些都是从刚才一路看来都是走属世路线。但走属世路线的结果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会远离神，在属灵上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说要做真属神的人呢，首先我们说到不走属世路线。那不走属世路线要走什么呢？走属灵路线。那属世路线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就是一种在追求人本，以人为本，不以神为主，是以我为主，就追求人本。从亚当一直看到刚才所讲的巴别塔，那巴别塔后来就是神看他们这样子不行，神就把他们变乱口音了，因此他们语言不通，就分散，塔也那个建造塔也没有成功。所以说其实我们走属世路线的情况，我们从综合以上看起来，我们其实应当是不要走人本，我们应该还是要归荣耀给神。那我们要走什么路线呢？我们再说要走属灵路线。那属灵路线就是要信靠顺服神。同样是在创世纪里面几个人物里面，创世纪五章21节他就记载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这里记载一个属灵路线的人，就是以诺。这个以诺就是后来因为这个该隐杀亚伯以后变成说亚当的后代剩下一个不好的，那神又兴起一个赛特，又走出一个又有一个新的赛特属灵路线出现。那属灵路线的后代里面有一个这个以诺，刚才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创世纪5:22，说他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可以尽世上的本分，有他的家庭，并且生养照顾儿女。因此这个人类属灵的路线是要与神同行。好，与神同行以后一直到后面，再来就是创世纪6:22里面有一个挪亚听从神的命令，造方舟，传警告。创世纪6:22里面，因此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属神路线里面听从神的话是一个关键。然后这里虽然他所传的警告不为当时的世人所接受，但却真的这个大洪水来了。当神的大洪水一来的时候呢，其实人类没有警觉性所以人还是依然是吃喝嫁娶过正常的生活。但大洪水一来没有进方舟的人就都遇到洪水的灾难。只有这个愿意听神的话语的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得到拯救。所以人类的后代从这个亚当夏娃经历一番过程当中又变成是挪亚一家，后来就再来就形成了那个闪、含、雅弗。所以属灵路线与神同行，那听神的话语。那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创世纪15:6里面有一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选民的始祖，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创世纪15:6，创世纪15:6里面，那这里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关键在于他信神，他信神，相信神，因此就因信以他的信来称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一直到迦太书就变成是因信称义的代表，并不是他有好行为他献以撒才被称义，不是，他光他信神就已经称为他的义了。那所以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代表。我们今天说走属神路线的人是走信心的路线，以信为本，走信心的路线，相信神的应许。刚才说 听神的话语以及以神同行，这都是走属灵路线。那所以我们做真属神的人，刚才比较了两个， 不走属世路线， 要走属灵路线。那这个属灵路线里以后刚才就变成是因信称义的。圣经里面罗马书五章里面有提到，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五章。好，罗马书五章里面，好，这里一到五节他就说到了新约214页。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讲到说属灵路线一直走到亚伯拉罕变成是要走因信称义的路线，那也一直对应到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再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说与神相合，并且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恩典之中。然后呢，我们进入恩门之后，我们要这里继续走属灵路线，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在过程当中呢，这里说我们还是会遭遇这里说有遇到各种的患难。在患难中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还是要靠主，能够欢欢喜喜的。他说患难是要让我们学习成长，所以患难生忍耐。那忍耐呢，过程里面就会逐渐的老练。老练它的这个原文字是说这个金属杂质降低，所以我们经过好像经过一番的这个磨练操练患难之后呢，把我们的杂质慢慢的练去，那我们就更加的成熟了。那老练就生出盼望，因此我们在这个属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更 有盼望把握了。那盼望，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那接着说我们今天就是 说靠着主的真理圣灵，因为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习到说我们不走属世路线，走属灵路线。好，第一个部分我们说做真属神的人，除了两方面，除了这两方面以外，我们要做真属神的人。刚才说要借着真理圣灵，还有一个就是要借着真理，所以我们还要借着真理追求完全。好，做真属神的人还要借真理追求完全，这个是在我们提摩太后书里面的第三章。好，提摩太后书里面的第三章，这里面16节17节，新约304页，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我们要做真属神的人哦，实际我们还要借着真理追求完全。所以我们说受洗是进入恩门，但进入恩门之后，其实我们一个人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个性脾气，我们很多并没有是受洗你起来就改变了。那再来要怎么样呢？借着我们一段的一个学习过程，怎么学习呢？借着我们从真理上的学习，使我们不断的成长改变，能够追求完全。这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吹气，神吹气，吹气在哪里呢？神吹气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神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我们呢，接受这个属灵的讯息之后，他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教训就是教导，对于我们的教导以及我们的督责是提醒，教导提醒，使我们归正，归向神的道理正路里面，教导我们学义，学习能够合乎神的义，都是有益处的，使我们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慢慢的学习成长，追求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灵修开始，那我们还要这里为主结出许多的善果，不管是灵修的果子，不管是我们圣功的果子， 这里说神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追求敬虔持定永生里面，首先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学习做真属神的人。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要追求敬虔。好，追求敬虔里面呢，好，这里面呢，好，我们就是用刚才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这里面啊，追求敬虔哦，这里哈、哦、有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有提到，但你这属神的人，好，下一句话写说要逃避这些事，啊，逃避哪些事情呢？那就要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前面是写什么。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三节就讲到说，我们要有真理的敬虔。啊，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装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极度纷争，毁谤妄语。好，首先讲到，好，我们说要追求敬虔，我们首先提到要有真理的敬虔。因此我们对于神的道理呢，刚才说以信为本，然后我们听从遵守，听从遵守以后，就是实际上对神的一种敬虔的态度。因此真理的敬虔里面呢， 使我们得到益处，因为借着真理可以使人成圣。那从这里面呢，他说提醒我们，这里这里第四节啊，他说提醒我们不要产生自高自大，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不产生自高自大的心理。所以这提醒我们的一个人在信仰上，我们的心态上很重要，要能够我们说常保这种谦卑的心，不自满之意或是自高自大。并且我们这里说不要一无所知，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说都是需要学习的，不管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学习，信仰上也要学习，道理也要学习，专好问难，就是我们信仰上我们其实要 很单纯，相信接受神的真理，避免争辩言辞，也不要这里在提摩太前六章四节，也 不极度纷争毁谤妄语，所以彼此之间不要互相极度竞争，怕别人比我强。这里说其实我们要避免这些，也要避免彼此之间的纷争，大家在主里面要同心合一，也不毁谤别人，不随便说人的坏话。好，那这里也不妄语，我们要相信别人，不要随便对别人，这里说不要随便怀疑。因此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合乎真理上这里的所说的敬虔。再来，要追求敬虔呢，我们就再进入到生活的敬虔。好，生活敬虔里面，好，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生活的敬虔里面，他这里有提到说我们生活的敬虔以及我们的知足。那什么是这个生活的敬虔呢？他一直到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他继续再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生活的敬虔，他这里说我们不贪心，不贪财，以我们所有的为主。那神要赐给我们，我们照本分去做，神自然的赐给我们。好，那这里面所说的生活上的敬虔里面，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好，生活上，在我们说啊，我们说到要追求敬虔里面呢，再就是实际上我们要能够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要操练敬虔。这是从这里面提摩太前书里面 我们所说的操练敬虔，我们可以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好，提摩太前书四章里面，首先七节里面，这里讲到在言语上的操练敬虔。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看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说我们操练敬虔，从我们这里所说的，这里从言语上面做起。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说话，他可能每个人个性不同，有人比较善于就多说话，那有人比较静。但是不管是静或是说我们这个喜欢能够多说话，但是说那我们从道理学习以后啊，我们说那我们要说这个有造就的话，帮助自己帮助别人有造就的话。因此这种方面是说要不断的学习的。圣经上说话很困难，说话能够说话都没有问题，就是完全人，可是说话难免都会讲错话。因此我们要能够很注意学习在说话上面的学习，以及这里说了包括七节，刚才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弃绝世俗的言语。我们尽量在教会里面说这个有造就的话，不说世俗的话，以及不说这个荒谬的话。荒谬就是没有无凭无据，我们说了很多还是没有帮助，反而引发问题。所以我们这里所说，那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之后呢，那我们那怎么样的来能够来操练呢？操练这里说操练敬虔比操练身体益处更大。不是说操练身体益处不够，是说操练身体益处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每天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活动，让身体能够维持这个健康。但他说不只是身体要维持健康，我们的灵性属灵上也要维持健康，这个反而是又重要程度又更重要。那如何维持属灵程度的健康呢？你看我们今天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安息圣日，那我们能够尽量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就是在维持我们一个属灵的健康度。我们看到只要经常能够在教会里面稳定的聚会，那你就保持一个属灵的一个健康及动能所以这里从敬虔上操练自己，那这个益处很大他说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不只是你现在，我们其实一个敬神守道的人，神不断的保守你，赐福你，甚至你的家庭。不止这样子呢，这个神的恩典还要扩及一直到永生去不只是你现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要因着这个神的恩典跟道理蒙福，还有包括一直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一直都进入到永生里面所以有今生跟来生，就是永生的应许所以实际上这个信仰生活是充满着神的恩典。但刚才说其实我们一个人在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人会看到说世界上，所以那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如果照这样的讲，是听起来是很好啦，但是我们属世上面呢，属上面我们会不会说这个理由，因为我们的敬虔造成我们的生活的困难呢？圣经的应许是不会的。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好，马太福音第六章。好，这里面好，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从他整段圣经就讲说我们其实一个信主的人有特别神的祝福。这样一个人我们愿意刚才讲说我们追求敬虔，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神这里说先求神国神义，我们懂得一个人把信仰放在前面，把神放在心里，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愿意如此的来追求学习，神就要来祝福我们。他说我们 在日用的饮食就不会缺乏了。那日用食不缺乏，这才是基本的哦。神要将丰盛的恩典哦，多多的加在我们身上，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家庭，神都会来祝福我们。因此说，其实一个哈，能够来哈，像我们这里所说的啊，我们能够来追求敬虔的人，好，也就是要蒙神恩典的。好，那我们一直到我们这个追求敬虔、持定永生，我们学习到进入到我们第三个方面，要持定永生。我们方向都正确的，但是我们这个路要永生之路要一直走到最后，要持定永生。所以我们一直到我们一开始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里面，他就有说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持定永生当中，我们为主要打美好的仗。所以首先讲到为真道打美仗，那在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的第一章十八节他就有提到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将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里面，这里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里面，他说要为真道打美仗。那如何打美仗呢？他十九节说啊，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依靠神，那有神带领我们前进。那从这里面呢，我们也要常常存着对神对人这也说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从这样子一路往下做，就是一种实际的做法。因此我们说要持定永生，首先就是为真道打美仗。那从真道打美仗里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啊，他这里说我儿提摩太啊，还以及说要将这命令交托你。因此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有包括有这种就是责任的托付及信仰的传承在里面。所以这当中不是我们个人为真道打美仗而已，彼此之间我们其实是一个团体团队。所以我们大家是彼此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同心合一，这样子才能够共同的为真道打美仗。并且他说我们这里还要再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我们长辈很有热心，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信心跟热心再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或是我们下下一代，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信仰我们传承下去。因此我们这样子走，就可以走得又长又远，为真道打美仗。那为真道打美仗之后呢，他这里有提醒我们说我们信心这里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在遇到很多这个属灵征战的过程里面，除了要靠神以外，我们有信心，那我们经常有时候自己常常思想反省，在过程当中什么地方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我们又再把它调整过来，才不会有任何一个信仰的破口。这里一个船有破洞为举例，让我们信仰说，我们信仰其实不是在想我们什么地方很好，因为已经很好，那感谢神，我们那个地方已经做到了。我们是要想我们不足的地方，说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做到，那我要面对自己这个还不足的地方，那这样子我们才会进步啊。因为我们一直看好的地方，那我们已经有了，要看那个我们还不足的，那我们去面对它，那我们去靠神去再把那个地方再做一番的改进成长，所以这里就把那个这个船的破口把它补起来了。因此我们信仰在没有破口之下，我们这里面使我们信仰能够在持定永生上不断的前进。 好，这里面所学习的，好，刚才所说要持定永生，首先刚才所学习的是要为真道打美仗，那再来呢，我们继续进到持定永生，好，这个就是刚才题目在前书六章十二节，好，那第二句话，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那持定永生里面，其实我们就是要抓住神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把神紧紧的抓住。所以以前早期的前辈他说啊，最好说啥经历要给我屌哦，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这个又松懈轻忽了哈，这个忘记主恩，突然你一松懈的时候不警醒的时候，开始就遇到很多的问题。持定永生就是你要我们要很警醒、很专心，把主的恩典抓牢啊、抓紧啊，跟着主的脚步。那在整个过程里面，那何谓永生呢？在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么说，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第三节，新约一百五十三，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信仰之路其实是在追求，刚才说你要，我们要跟从主，那你还要认识主哦。关键在于这里，所以我们常说啊，那为什么我们聚会听道理、灵修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信仰的根基，我们的根本。那一个人的根基稳固，你的根本很好的时候呢，那你遇到很多的风浪困难的时候，你还不会倒。那所以要持定永生，我们对神要能够认识真神，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信仰是不断的在学习的，不管是从我们真理上，从我们信仰上，我们各种的与神之间的交通和体会，都是在学习这个方面，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真正认识神也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啦，那我们就要调整改变，所以在永生的道路上面才能够持定永生。那在这个里面，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有提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之路，每个人其实都不好，都有他困难之处了。不是说我们信仰，我们当然都靠神，但是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一个人信仰之路要如何持定永生呢？你要跟从主，然后刚才说紧紧抓住主，然后借着认识主，然后怎么样走到底，跟主走到底，走完你一生的道路。当中你不要因为这个各种环境或人的因素而软弱或是离开。我们一般说，为什么你，如果我们去了解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了？怎么现在都不来聚会了？他会有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啊。那一般有人说我因为很忙了，很忙。还有的是因为说我因为遇到了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患难的事情。有的人会说我就是因为我受伤了，受伤。那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每个人都会受伤啊，你人与人之间相处就会摩擦，有意见啊、看法的不同，所以每个人说我都受伤，那为什么受伤？有的人还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就后来就没有在，为什么？因为受伤就是你的伤会不会好啊？伤怎么好呢？伤我们一般说你受伤要怎么样？你要服药啊，那什么药可以服呢？圣灵是膏油啊，所以你要有外用的药啊。你说你受伤，你要有圣灵帮助，你要祷告啊。你受伤，如果你懂得祷告，你的伤会好。那你还有内用的药啊，就是你要吃属灵的粮食啊。所以听道理来聚会，所以你有祷告，你有聚会哈，你所受的伤就会好。不管别人怎么讲你，就是可以持定永生。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帮你哈，你没有真理圣灵的力量帮助你哈，只是靠人的一股意志力哈，还是会倒的。因为我们毕竟那个根底下没有根啊，只是信仰只是在上面看到的树根叶子而已，没有根基。所以我们说要往下扎根啊，向上才能够结果。因此我们所说的要能够靠主抓紧主，那我们要靠主忍耐到底，走完这一生的道路。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所说的里面，要持定永生，除了刚才所学的要为真道打美仗，要持定永生以外，还有一点就是 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好，这刚才我们好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里面后面那一句话说，我们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因此我们要如何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呢？好，也就是我们要能够为主发光。圣经里面也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四章十二节他这么写，我们看回到提摩太前书里面，好，第四章十二节，新约299，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好，这里面所说的在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不因各种年龄的关系，我们在信仰上在每个年龄层都有要学习的功课。这里说我们要学习包括有五个方面来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首先在言语上，讲话方面，有时候我们一个讲话，我们想想看，我们讲话的内容，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听想看，我们一天我们讲了什么话，内容我们讲的内容是不是 OK 呢？好，那我讲话，我的讲话的态度口气如何？讲话的内容，讲话的态度，言语上，行为方面，那我的行为表现呢？好，不管是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上，我的行为表现也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爱心上，我们说教会里面两大主轴就是要有真理、有爱心，好，对神、对人，我们教会一定要有真理为根基。但是我们除了真理以外，还要什么？还要有爱呀，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因此，我们学习爱心。那在信心上，所以我们说信仰关键是在于以信为本，我们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语应许，得到主的恩典，才能够持定永生。那走信心的道路，并且在清洁上，说一个人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我们信仰道路上面，那现今的世代里面是不断的考验我们在信仰上。所以追求这个分别为圣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在借着说神话语的保守，使我们能够在世上按照神的旨意，能够真正做到这里说在分别为圣、清洁上、圣洁上也蒙神的喜悦。因此我们就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下午就用这个提摩太，我们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十二节，学习追求敬虔、持定永生，包括说做真属神的人要追求敬虔、要持定永生。那信仰之路要神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也期盼说这个道理里面我们学习一上，实际上神与我们同在。好，感谢主。那我们下午就学习到这边，那我们再来就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437首。